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蒙福的人生。三月下旬有一个拥有4000万粉丝的网红猝死，引发关注，知道是谁吗？大家都很熟哈，死者叫张学峰，年仅41岁，是大陆知名的升学考研辅导老师。那一直以来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是精力充沛，言辞犀利，他讲的课很接地气，说话不拐弯，常常一针见血。他的突然离世让许多人震惊。据报道，葬礼那天数万人自发排队为他送行，他送行的队伍长达几公里。那张学峰2007年开始从事升学咨询工作，他最擅长揭开高校宣传的温情面纱，直接切入现实问题：就业前景如何？收入行情怎样？值不值得投入？他用最简单的方式帮助普通家庭跨越信息鸿沟，为许多寒门学子引路。他有些话耸人听闻，比如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这个不适用于美国与其让孩子学新闻，不如把他打晕。金融是拼爹赛道，普通人去是当炮灰即便这样，他在大陆还是市场广阔。据报道，2024年，他推出10000多、近20000一套的直播课程，创下了3个小时收入2亿元的行业神话。当年他公司的营收超过8亿，个人资产达数亿。张学峰是知名网红，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，按理他应该是生活幸福的成功人士，是吧？但是他为什么常常喊累却又停不下来，每天高强度工作，直到累死在办公室？有分析人士指出，张学峰贫穷的童年给他的心灵留下持续的恐怖阴影，让他急缺安全感，所以他选择不断奔跑，让东离西有多远，那个恐怖的阴影也离他多远。他停不下来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他把自己的人生价值跟4000万粉丝的关注深度绑定。当他要靠粉丝来证明自己，停下来就意味着价值的不断损失。这对拼命打造吸粉吸金品牌的他来说，比死亡更可怕。此外，他因说话偏激、言辞粗鲁，冒犯了不少人。他说：“文科就是服务业，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。”虽然后来道歉，却得不到饶恕。尤其是去年看大阅兵，他一激动，就向员工夸下海口。他说：“如果祖国统一的枪声打响，他立马捐5000万。 这种好战的言论直接砸了自己的招牌，惹来网络社群的炮轰，也遭到官方的惩戒。他的账号很快被网络平台限制了流量，禁止关注，内容下架，他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，从考研名师变成高风险人物。面对这种困境，他更加拼命，想用加倍的努力来赎罪，弥补自己的过失。那只心脏不堪重负，停止跳动，为他的人生匆匆画上句号。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提出的问题：人若赚的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？其实在这个内卷的时代，我们多少在他身上也会看见自己的影子。一个活在没有安全感、对错误难容忍的环境中不停奔跑的人，无论事业多成功、家产多丰富、粉丝多关注，其实不是真正有福的人。今天我想透过诗篇32篇跟大家来学习大卫，这位同样有个巨大成功也犯下很大罪恶的人，怎样在主的恩典中得到蒙福的人生。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：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力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陪头勒住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天父上帝，你是圣洁公义威严的神，我们是污秽渺小不堪的罪人，我们本不能站在你的面前。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孽过犯，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，让我们可以毫无阻拦地来到你的宝座面前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生命，你也是每天引导我们的那一位。我们恳求你透过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，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赦罪之福是无价之宝， 诗篇三十二篇是大卫写的训诲诗。什么是训诲诗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用诗歌的形式把上帝的真理和启示打包成人生的必修课，帮助寻求神和神的百姓认罪悔改，过蒙神祝福的生活。但大卫这首诗跟张雪峰的直播不同，张老师的直播主打是我怎么从底层杀出来的，讲他一路逆袭的励志故事。可大卫呢，他讲的是自己怎样从罪恶的深渊中被神打捞出来的经历。他把这段经历整理成一堂千金难买的救恩课程，免费赠送，不搞付费解锁，也不要点赞开启小铃铛。他就是真心实意把自己掉过的坑和蒙过的恩分文不取的跟世人分享，好让大家同蒙永生的祝福。大家觉得这样的课程值多少钱？说实话是无价，但偏偏他分文不取，这叫什么？恩典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，那就是在世界的国度，人们都习惯用价格来判断价值。张雪峰的直播课程价高难抢，所以价值就高，他赚钱数亿，因此他的生命价值更高。但是在上帝的国度完全相反，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都是上帝白白赏赐的恩典。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的赏赐，不是我们的父母花钱买来的。花钱买来的叫什么？倒卖人口，是吧？属于什么呢？犯罪行为。我们生命的存活也是神白白的恩典，不像 Costco、 Sam Club 之类的会员卡交个年会就可以续上。如果是那样，且不说张雪峰，各大富豪榜上的财主怎么也能够混成个万岁爷，而且名副其实，对吧？生命既不能靠买卖得来，也不能靠富贵维持，唯独靠上帝的恩典。就连维持生命所需的阳光、空气，都是神白白的赏赐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一起读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阳光、空气都是神给我们的普遍恩典，不论善人、恶人、好人、歹人、学霸、学渣，一律赠送，分文不取。而我们蒙神拯救，从基督得永生，更是神恩典中的至宝。基督为我们付出最高昂的代价，把自己的生命白白赐给我们，我们一分钱没花，我们也付不起那个代价。但不幸的是，很多人轻看神的恩典，他们喜欢选择阳光充足、空气清新的地方居住，却从来没为这些感谢神，反而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大自然的馈赠。他们享受生命，却没有对生命的主说一个谢字。他们 听圣徒用生命传讲福音，却把它当成虚无缥缈、无足轻重的东西。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，有时候就像罗德家住在索多玛，很容易受世风影响。宋朝有一首诗我们都很熟，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，暖风熏得游人醉，怎么样啊，只把杭州作汴州。我们会不会过于享受地上的生活，忘记了我们天路客的身份，只把人间当天堂呢？我们会不会像世人用一生追求名牌、高价的东西，却把天国至宝基督和它里面的丰盛视若平常？我们会不会也看重钱买的，轻看神白白的恩典？我们会不会用生命换金钱，用金钱换奢侈品？就像好多人炒股追涨杀跌，来回被人割韭菜，为他人着嫁衣裳。有人是这样讲的，有钱人以为钱是自己的，爱国者以为国是自己的，外交部以为嘴是自己的，国防部以为兵是自己的，张雪峰可能以为命是自己的，钱财也是他自己的。如果我们缺乏对上帝的感恩和敬畏，我们很容易陷入各种各样自欺欺人的光景，成为黑暗权势的牺牲品，直到走到尽头才如梦初醒。圣经学者通常把诗篇三十二篇看成是诗篇五十一的姐妹篇，五十一是姐，三十二是妹，很合逻辑，对吧？大卫在他作王的巅峰时期，可能也是四十多岁，犯下重罪，与少妇通奸，并且借敌人的刀杀了他的丈夫。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他试图隐藏这个罪行。但是上帝差派先知拿单去揭露他的罪，大卫承认自己的罪，得到神的赦免。诗篇五十一就是那次认罪悔改的笔录，著名的忏悔诗。那三十二篇可能是在五十一篇之后再次的深度反思，目的是兑现他在五十一篇中的誓言。我们一起读：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向你。弟兄姐妹，世上的君王权贵乃是我们平头百姓，谁不想隐藏羞耻，美化自己？为什么大卫王反其道而行之，不仅不遮掩，反而自曝其丑，把自己的罪行写进诗篇，昭告天下，流传千古？为什么他不搞形象工程，反倒自毁形象？因为他不是在做危机公关，而是在做感恩见证。他蒙受赦罪大恩之后，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世人留下了震撼人心的感恩见证。他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： 第一，没有人可以自以为意，就连大卫这样合神心意，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，都能犯下重罪。我们这些没有他合神心意，也不能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，还有什么理由自以为义、自以为圣洁、自以为无罪呢？第二，虽然我们有罪，但我们不必绝望。神的救恩浩大，不但洗清了大卫的重罪，也遮盖了他所有的过犯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也就找不到心灰意冷的理由。最令人震撼的是，赦罪的果效如此的真实美好，连贵为君王的他都不在乎，公开承认自己的罪。那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还有多大的面子放不下来呢？在幸福小组的聚会中，我们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得到了神赦罪的恩典，才勇敢地为主做见证，不怕暴露自己过往的不堪。而那些最打动人心的见证，往往不是我一直多么的好，而是我曾经多糟，但是神赦罪的恩典太好。同工们敢讲过去的不堪，不是因为脸皮厚了，而是因为锁链断了，不是自己伤疤，而是展示意志，不是丢脸，而是得胜。我们为他们的美好见证感谢上帝。得到与神和好的福，因着赦罪之恩美好，大卫在诗篇三十二一开始就两次情不自禁地宣告福音。我们再读一遍：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在这里，大卫用了三个词来表达罪，不是重复，而是由内到外，由行为到本性，层层递进。第一个词是过，过犯，英文是 transgression， 越界、划红线的意思，是知道不该还是做了。大卫与别人的妻子通奸，他清楚知道自己的过犯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，像超速、闯红灯、窥探隐私、强迫加班、情绪操控、约猪太跑，五花八门的越界行为，都是过犯。连孔夫子都说，人非圣贤，怎么样？孰能无过？我们有没有过犯？有没有？第二个词是罪，sin，原因是射箭没射中靶心，偏离了神的标准，包括故意的悖逆，也包括想行善却行不出来。我们知道十诫的核心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相仿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我们能不能完全做到？能不能，弟兄姐妹做得到？做不到就是偏离，就是犯罪。我们有没有偏离个靶心？第三个词是罪孽 iniquity， 指人内心深处的扭曲歪斜。比如大卫有好几个太太， 还嫌不够，还要贪恋别人的妻子。张雪峰他不知道惧怕里含着刑罚，只有神完全的爱能够除去。他把安全感建在钱财上，把满足感建在点赞上。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，比如我们自以为意，我们看手机是干正事，你们看手机是玩物丧志，自己花钱是投资，你们花钱是浪费，自己发脾气是易怒，你们发脾气是放肆。我们有没有贪恋过世界、钱财、美色，把事业、成就、点赞、权力当成偶像？隐匿会体罪孽显明我们内在的败坏，与生俱来的犯罪本性。我们的问题不只是偶尔的犯错，是里面有一个产生错误的源头。罪孽就像发动机，而罪和过犯只是从那里排出来的尾气。我们的问题不是有过犯、有偏差、有罪，而是里面本来就歪斜了，充满罪孽。就像保罗讲的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靠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解决过犯、罪和罪孽呢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面对上帝圣洁的要求和公义的审判，我们谁可以靠自己站立得住呢？只有完全圣洁、完全公义的人，他才配活着，才该活着。那我们配不配、该不该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之所以还活着，并且可以得着永生的生命，唯独靠上帝的赦罪恩典。所以大卫在这里高声向我们宣告好消息，针对我们三方面的绝境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三重的恩典作为解决的方案。针对过犯，神用的办法是赦免，就像我们超速该罚款，罚官赦免了我们。针对罪，神采用的办法是遮盖，把它 cover 起来，不能再看见。针对罪孽，神不算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的罪债清零勾销，让我们与他和好。那上帝的公义又如何得到满足呢？是在耶稣基督的替罪受死里，在上帝的账目中，他把我们的过犯、罪和罪孽全记在基督的身上，把基督行的完美公义都归在我们的账上。大卫，旧约的圣徒，虽然他们活在耶稣降生之前，但是他也跟我们生在耶稣之后的人一样，因着基督代赎的功效，罪得赦免，得到与神和好的福。在时间的坐标上，他们是仰望基督，我们是回望基督。那什么样的人能够蒙受这样的福分呢？心里没有诡诈的，简单说就是在神面前不伪装、 不遮盖自己罪孽过犯的人，当然也包括不自欺欺人。在三到五节，大卫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做血泪的见证。我们看到，当他心里诡诈，闭口不认罪时，神就让他自己背负自己罪的重担。他生理上浑身难受，恩嗨连连，骨头都要断了，心理上感觉神管教的手在他身上沉重，让他淋漓枯干。这个感叹词细拉，好像是在表达他摇头叹息，回顾往事，不堪回首。我想到了我自己，好多身边认识的人多半不认为我是心理诡诈的人，我自己也不觉得心理诡诈。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无罪，信主之前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东西，所以第一次在布道会听到真正的福音就信主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算是有福的。但是信主之后，越来越认识真理，越来越靠近神，还觉得自己不诡诈，其实就陷入了自欺欺人和欺骗上帝的光景中。所以在生活中，有时候感觉到大卫所描述的痛苦，分明是在表达我自己的痛苦。原来他不是特例，他只是我的代言人。我们一起读耶利米书17:9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这就是神对我这个罪人做的病理分析。有谁比无所不知的神更清楚我的本相呢？但是感恩的是，神知道我们的本相，却没有放弃我们这样的罪人。对于大卫，神派先知拿单去指出他的罪，可以让他认罪悔改，并且立刻赦免了他。用奥古斯丁的话，就是认罪的话音刚落，伤口就愈合了。希拉这个感叹词好像是表达大卫如释重负、薄云见日的轻松。同样，神也派属灵的长辈、弟兄姐妹、太太、家人来帮助我更多的认罪悔改，更多脱离诡诈，蒙受赦罪之恩。我也明白神让我受痛苦是出于他的管教，他透过管教向我所表达的爱，就像今天诗歌唱的是永远不离不弃的爱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或者你正处在类似的经历中，请别忘记上帝不离不弃的爱。其实我深知自己不配蒙受上帝的恩典，也不配来服侍他，更别说全职服侍。我没有能力，也不配站在这里。但是上帝的赦罪的恩典是真实的，是美好的。我站在这里唯独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也是见证上帝的恩典。所以 我也把大卫诗篇五十一的祷告变成自己的祷告，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向你。感谢主，就在这次幸福小组中，有慕道朋友听到基督赦罪的福音后认罪悔改，与神和好，得到了赦罪的平安，甚至主动在幸福小组的聚会上来为主做见证，诉说赦罪恩典的真实，诉说赦罪恩典的美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的原因，这也是我们幸福小组持续开展的动力。得着与主合一的福，有福这个词第一次在诗篇出现是在诗篇第一篇的开头，他讲人如何持守在蒙福的状态，走在蒙福的道上，那就是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但是我们能够靠自己做到吗？不能。所以诗篇三十二篇里的福比诗篇第一篇的福更大更美好，这里的福是为犯罪后愿意诚实面对神，愿意认罪悔改的人预备的。这首诗是奥古斯丁最喜欢的诗，他在临终前叫人将它刻在墙上，以便更好的默想。他喜欢这篇诗，他所写的忏悔录成为祝福历世历代许多圣徒的灵修经典。当大卫向神承认自己的罪过，神就立刻遮盖他的罪过，让他得着与神和好的福。圣经讲的赦罪，有地位性的赦罪 positional forgiveness， 和圣徒生活中关系性的赦罪 relational forgiveness 两种。地位性的赦罪发生在上帝公义的法庭上，他是法官，我们是罪人，而基督因着我们信靠他就做我们的辩护人，他一次永远的用他的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。所以在上帝的法庭上，我们不仅被判无罪，而且也被称为义 Sola， 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关系性的赦罪不是发生在法庭，而是在神家中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基督是我们的长兄，我们是上帝蒙爱的儿女。当我们犯罪冒犯天父，硬着头皮不悔改，就会影响我们跟天父的交流互动，我们也会经历他的管教，就像我们管教儿女目的都是出于爱。当我们认罪悔改回转向神，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立刻得到恢复。就像那个回家的浪子，我上一张 slides 里面那个浪子，父亲远远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住他，与他连连亲嘴，拿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， 把戒指戴在他身上，给他做儿子的权柄。这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。我们越是犯罪悖逆，天父也挂念，越是挂念怜悯我们。他不只是眼巴巴地等我们回转，而且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寻找我们，乃至于付上生命的代价，也要把我们挽救回来。我们是他舍命买赎的羊，他的羊会不会丢失？一只都不会丢失。那有的人会说，我早已经信主，早就是主的羊，既然主的羊一只都不会丢失，那我可不可以信马由缰，随意奔腾呢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我们要与主同行同住，因为与主合一是我们最好的福分。我们一起读：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。大卫在这里呼吁一切属神和寻求上帝的人，抓住机会来靠近神，得着赦罪的福，与神和好的福，和与神合一的福。大卫说，趁神可以寻找的时候，不是说神会消失，而是提醒我们，我们犯罪之后会因为我们的悖逆，因为我们的罪，心变得迟钝，逃避神，甚至不愿寻求神。就像手机的信号一直都在，但有的人就是关机，就是把它设在飞行模式，还在放飞自我。在这句经文里面，大卫痛彻心扉地劝告我们，如果你还没有认罪悔改，没有跟上帝恢复关系，千万不要躲，不要拖，不要等，要回到爱我们的天父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宇宙的主宰不是故意躲藏的神，而是邀请人来靠近他，寻求他的神。他整天伸开膀臂招呼我们这些悖逆的百姓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不要再流浪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何必灭亡呢？弟兄姐妹，慕道朋友，你听见天父的呼声了吗？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到诺亚方舟里面，回到耶稣基督里面。工作压力的洪水，经济压力的洪水，家庭问题的洪水，健康危机的洪水，各种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必不能吞没你。风暴可能会打在方舟之外，但是方舟里面的人可以安然无恙，我们信靠他可以安然如睡。因为基督是我们的藏身之处，他必像母鸡保护他的小鸡，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。最终他会以天使圣众所唱的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。希拉这个感叹词好像变成了对天堂乐歌的回应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神回应大卫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， 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骆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神说，我要指示你，指教你，劝诫你，语气坚定，态度主动，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。不是我们抓住了神，而是神抓住了我们，弟兄姐妹。他用他的杖，他的竿在引导我们，他给我们指的路，不一定是人生的捷径，但一定是人生的义路。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。接着神话锋一转，说得很接地气，不要活得像罗马。罗马有什么特征呢？不听劝，不抬头，只知道横冲直闯，率性而为，最后主人只能上硬件，嚼环披头一勒才肯驯服。当我们被世界的谎言欺骗和诱惑迷蒙了双眼，就像罗马，不管方向，不看大局，不听劝告，横冲直闯，率性而为。这也是大卫在最终的亲身经历，上帝的手在他身上沉重，如同嚼环配头。但感谢神，他没有因为我们这样不顺服悖逆就放弃我们。他不是一个冰冷的驯兽师，而是满了慈爱的天父。他不是嫌弃我们像罗马，而是心疼我们，要我们不要活得像罗马。他更愿意怎样对待我们，不是用嚼环配头，而是用眼神引导，不是用力气控制，而是用爱吸引。他的眼目从未离开我们，他喜欢用温柔的声音跟我们说话，牵着我们的手与我们同行。有时候他甚至把我们从地上抱起来，抱在怀中。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，不是主人与牲口的关系，是新郎与新妇彼此相爱，永远同在，不是外在的约束，而是里面的联合，借着圣灵在爱中同行，在爱中合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被嚼环拉着走，还是被爱吸引着走呢？今天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两件痛苦的事，你不愿意面对上帝的事，让你不肯来到上帝面前？回转吧，回转吧。即便是嚼环配头勒着很痛，那也是上帝不离不弃的爱在向你表达。我们一起读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赦免环绕他。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罪人的罪恶会带给他很多的痛苦，就像大卫开始讲的，当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哀恨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，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，他的精力耗尽， 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弟兄姐妹，即便这个世界上有恶人，今生没遭受任何苦楚，他离开世界之后就进入永恒的痛苦，就像耶稣讲的财主和拿撒路的故事。财主虽然在世宴乐享受，死后在阴间的火焰里却极其的痛苦，而他面临的炎热还仅仅是预热，将来要去的硫磺火湖才是正式的炙热，那里的苦不再有尽头。弟兄姐妹、慕道朋友，我们本是罪人，活在神的震怒之中，我们有什么理由被耶和华的慈爱赦免环绕呢？有什么理由被称为义人、心里正直的人呢？我们有什么理由欢喜快乐、欢呼喜乐呢？因为基督这个唯一的义人，他为我们骨头枯干、精力耗尽，为我们遭死亡、受地狱的烈火，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，我们才可以因着信依靠他，罪得赦免，我们才可以靠耶和华欢喜快乐、欢呼喜乐，与神和好、与神合宜。求主怜悯我们、施恩帮助我们。我们最后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你的爱不离不弃。请弟兄姐妹可以的话起立。
是我的父辈满意你。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、罪和罪孽，承认心中的诡诈，承认常常远离你，依靠自己而活。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，为我们的罪受死，使我们得赦免，与神和好。主耶稣，求你赦免我们一切隐藏的、显露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，恢复我们与你的亲密关系。求你教导我们，不要再像无知的罗马，乃是被你的爱吸引，甘心顺服你，与你合一。愿我们一生依靠你的恩典，活出蒙福的人生。求你特别看顾在病痛软弱中的弟兄姐妹，扶持他们，刚强他们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他们。求主的圣灵充满幸福小组的同工们，让他们放胆传扬福音，让你荣耀的救恩得着称赞。愿你高抹阿燕每一个属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成为更加蒙福的人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请坐。